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我们今天再来继续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上一次是三个星期前那还是同样的经文。我如果讲同样的道，也许有人觉得是新的。开玩笑的哈。那我们今天周报上面打的是第一到第十三节那我们主要要看的是14到16。那你的封面有打着14到15然后我们等一下在slide 上面会有第16节。我们先把它念一遍。我们先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三节，然后翻到前面念14、15节。来，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上工，这话是新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且待远人，这样不因主之事，不打紧就要迎合，不尊敬，不贪财，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跟出入教会的不可就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的监督，也必须在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坚烈的信心，顾人道的奥秘。这人也若没有得气气就将会死。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做一个人夫人的丈夫，要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并对这事实自己就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我们看上面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当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么样行，这样就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的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早晨带领我们来到这里聚集来敬拜你，求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向我们显明你自己的心意，我们在你的家中当怎么样行。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就是修理一样的东西，修理完了之后你发现多了一个东西出来，有没有？常常卡通里面都会看到。那我在加州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的那个 iPhone 掉了，地上就整个碎了。碎了之后过不久我就说，哎，你那个 iPhone 不要了，可不可以给我，我让我的小孩去修然后我就去买了那个外面的这个玻璃让他去弄弄完了之后我就发现有一个东西多出来的我问他那是什么东西，他说也不知道，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用处然后就因为你知道 iPhone 很难开的很麻烦，就说好，那就不管了，就不放进去了。结果发现什么，原来他那一片东西呢是他的那个screen 后面的那一片东西，他通常我们好像贴纸那样，不是，我们就把它撕下来，然后 就好像他是当着好像是贴纸那样，他只是把它保护那个 screen 的，把它撕下来放进去，结果那个一拿下来，我们打开手机的时候就发现手机亮了啊，上面是有东西了，顺便也看到后面的东西啊，手机里面的零件也都看到了。从此之后那个亮度就不是很亮啊，因为它没有那种保护，然后让它亮度 跑出来，有一部分的亮度跑到手机里头去了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那么复杂的东西，我们以为有一样东西出来，没有问题啊，我们就把它丢在一边啊。我发现我们常常这个管理我们自己的家啊，也是类似一样的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 idea， 然后就觉得啊，反正他的方式也行，他的方式也行，然后这个可以忽略，那个可以忽略，结果就觉得还过得日子还过得还挺不错的。久而久之过了以后，发现孩子长大了，哦，原来以前忽略了这个事情，他现在长大了是这样子的。那常常这个做爸爸妈妈的就会很懊悔啊。我跟丽艳也一样啊，在小孩子小的时候教教教，然后有一些东西忽略了，然后后来长大怎么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们也会说啊，就为了懊悔。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讲的还不是我们的家啊，讲的是神的家，教会。教会里面有一样东西是不能缺的。那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他就讲了，他说十四节，我指望快到你们那里，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当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有什么东西不能缺的？真理，真理。我把它稍微按着原文的这个中文翻的没错啊，但是我按着它的那个字的次序把它稍微调整一下啊，它稍微这样子就可以稍微看到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这样子的啊，这个十四节，这些事我写给你，指望很快的到你那里去，但是倘若我当言了，你可以知道必须如何在神的家中行。有没有注意到有那个字句的次序有点不一样，是不是这些事是一个强调的字这些事什么事？就是提摩太前书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站到这个后面所写的所有的每一件事情，这一些事他说他写给你，他写给提摩太，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不是很清楚他说我写给你，指望很快的到你那里去，但是倘若我当言了，你就知道必须如何在神的家中行。保罗有一件事情呢很紧急而且很重要，重要到什么呢？重要到他要赶快的到提摩太那里去不但是这样子，他不但是要赶快到提摩太那里去，他还怕什么来不及，来不及的话他就要先写出来，写出来的时候他怕什么？他当眼了，所以有一件事情很紧急的，他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出问题已经出了问题其实但是他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来不及，所以呢，他就说我要赶快去，但是我又怕我当眼了，那我就在这里先写，写了之后呢让你知道万一我来不及的时候你知道要怎么做。什么事情那么紧急？有什么事情那么紧急的？有什么事情那么重要？刚刚我们讲了，那就是什么？ 真理。我上几次讲了这个福音的真理，而不是只是真理而已，是福音的真理。为什么说是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理就是整本圣经的真理，因为整本圣经都在讲到福音，讲到人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如果你读圣经没有读到为什么我需要耶稣基督的话，我们读的真理还不是真正明白圣经在讲什么。整本圣经你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都在讲到我们需要一位救主耶稣基督。这是福音的真理，圣经的真理本身整本都在讲一个福音的真理。那 Dear Carson 有讲一句话，他说我们怎么忽略福音的真理？好好的一个教会，好好的一个团契，好好的一个基督徒不会随便都说福音不重要，不会有人讲福音不重要的。但是呢，我们会失去福音的。他说当刚开始我们都接受福音， Gospel is accepted， 然后呢我们就假设我们都知道福音。什么叫假设我们都知道福音呢？我们就是在平时读经的时候，平时查经的时候，平时讲道的时候，我们都假设大家都知道福音是什么，我们不用再提了，我们就好像是及格了，我们就上一层楼，我们讲其他的东西，我们讲门徒训练，然后不提基督的福音，就假设大家都知道了。很多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查一查，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不用再讲了，我们讲深一点的东西，就 assume。 当你 assume， 当你假设的时候，接下来就 confuse， 就糊涂了。为什么？因为福音不是一个我们平常人都能够很容易接受的，甚至基督徒。我们以后要多谈这一方面，就是我们很难接受，我们很难接受这一个福音。我打个比方，当你跟你家人吵架的时候，你不能够饶恕人的时候，你嘴巴，我们嘴巴不会说我不接受福音，但是我们从行为，从内心里头，我们是的确不接受福音的。因为当我们真正接受福音的，我们是不可能不饶恕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你假设我们都知道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变糊涂了，这福音就被模糊了。当福音被模糊之后，就整个福音就失去了。你看这个提摩太他在的这个教会，基本上你从提摩太前书里头你就看到它是一个忽视福音真理的教会。一个忽视福音真理的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呢？从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就开始讲福音以外的理论，就开始在教会里面，在整个聚会里头就开始在谈福音以外的理论。第一章第四节我们已经念过好几次了，第三节他说，我曾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吩咐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是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也就是说，以弗所教会当他开始慢慢失去福音，忽略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谈其他的东西，然后第八节他们就开始把精力放在规条上。规条是有必要的，但是规条变成一个主要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慢慢的失去了这个福音。到了第二章，你发现一个忽视福音真理的教会就开始不注重祷告生活， 这是现实的。当我们不看重祷告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并不看重福音。在第二章那里说，我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他说这样是好的，在我们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当我们的心是在福音的当中的时候，我们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会做的事情就是祷告。当我们不看重祷告的时候，你要用这个，你去看医生，是不是医生看你的这个外面的这个现象征兆来判断你里面的问题，对不对？那圣经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保罗就讲到这个在以弗所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看重祷告的生活。那他们不看重祷告的生活，这个意味着什么呢？保罗就说，你们忘记了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的。当你知道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的时候，你想到这整个世界还有那么多人还不明白真道的时候，你想到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家人还不明白真道的时候，你的心不焦急吗？你的心不焦急吗？不焦急而为他们祷告的话，我们的生活就已经开始忽视福音的真理。第四，一个忽略福音真理的教会，在第三章开始对服侍者的生命跟真理的要求放松。第三章讲到说监督的要怎么样，做执事的要怎么样，并不是忽然间他想到说提摩太在以弗所那个教会还没有这些规则，我帮你列出来，不是那是源于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从这个问题里头，他就讲到说，你要对基督徒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没有的话，是因为什么？我们对福音的真理忽略了。我们等一下会再多谈一点哈。那第四章我们还没有看的啊，他就讲到说，一个忽略福音真理的教会，在第四章就开始忽略敬虔的操练。这一点呢，等一下我要多谈一点啊，我现在只是大概跟大家讲一点。我们常常想到基督徒，就讲到恩典，讲到恩典，我们就想到什么？罪的饶恕。讲到罪的饶恕，我们就讲到说心里面不再有负担，心里面不再有负担，就讲到说生活喜乐，生活喜乐就自由，自由就自由了但是从来我们的恩典、我们的福音从来没有想到说跟敬虔什么关系。当我们福音跟敬虔没有关系，我们的恩典跟敬虔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福音是有问题的，我们的恩典是有问题的。所以一个忽略福音真理的教会，在第四章我们以后会看，他就开始忽略敬虔的操练。第五章，一个忽略福音真理的教会就开始容忍罪在教会里头。我们常常想的是相反的，我们想说不要要求那么多不要批评人，我们要有恩典，我们不是传福音吗？福音不就是彼此饶恕吗？不是。第五章这里讲到说，一个忽略福音真理的教会是一个容忍罪在教会当中的一个教会。第六章，一个忽略福音真理的教会就开始以金钱为主不要讲贪财，没有人会承认自己贪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会以金钱为主，我们做的决定是以金钱为主，我们做的 而走的方向是以金钱为主。所以你就看到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他所面对的一个教会是一个忽略福音真理的教会。怎么知道他是忽略福音的真理的教会呢？因为从整个现象来看，他们开始传别的，他们开始把精力放在这个规条上，他们开始不注重祷告的生活，他们开始对这个服侍人的这个要求开始放松，忽略这个敬虔的这个操练，然后容忍罪在里头，然后生活以物质金钱为主。所以保罗就说什么，这些事我写给你，指望很快就要到你那里去，万一我当延了一点，我先写给你们，好让你们知道要怎么做。所以这一件事情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很紧急的事情，这件事情是现在必须要解决的。所以保罗才说我赶快去，但是在去之前我先写给你，万一我来不及，万一我来不及，这些事我写给你，指望快到你那里去，但是倘若我当言了，你可以知道什么，必须如何在神的家中行。什么叫必须啊？什么叫必须啊？这个中文呢，原来是放应啊，当怎么样行，是不是？有时候放应当，应当也有类似的意思，但是应当没有必须那么强烈啊。必须是什么？一定要，是不是？应当说啊，有时候我们应当也是一定要了啊，但是有时候我们想应当嘛，应当，可是我们做不来就没关系。有时候应当有这个意思啊，必须是必要的啊，必要的。你读到这个第三章前面的时候，他说做监督的必须啊，无可指责，是同一个字，必须。做监督的也必须啊，在教外有好名声啊，做执事的呢，没有必须啊。但是呢，他也说也是如此，也是如此，也就是必须了啊，也是如此啊，也是如此，这是必要的啊，不能够没有的。我们不能把必要的变成是 optional， 是可有可无的啊。我们不能把可有可无的东西变成是必须的。在这里，他讲了。他第三章那里说做监督的必须这样子，做监督的必须这样子，做执事的也应该要这样子。我这些事情都写给你们，赶快的，希望能够到你那里，但是万一我当言的话，让你知道说有这封信，你就知道你必须要怎么做。什么叫必须啊？就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神的家是真理的根基，这是必须的。我们若离开这个，神的家就不是神的家了，神的家的功能就不再是一个神家的功能了。我们在这里基本上就是聚一聚，大家你好我好，吃吃喝喝啊，然后就回家。没有神的真理的话，我们也没有必要在这里。就算你来这里心里面得到很安慰，很多人彼此看顾，然后彼此的安慰，彼此的扶持，没有真理的话，这些都没有什么意义。这些都没有什么意义。那他说什么呢？什么东西是必须呢？我要复习一下上三个星期我讲的东西啊。首先他讲到什么？监督要无可指责。有些人看了这个，哇，这个要求好高。我上次讲的啊，这个不是要求很高，他只是说无可指责，就是说你打篮球的话啊，你打球你的 记啊，如果去打球的话，教练一看到我怎么投球的话，他就很多可以指责的啊，是不是？他说你这个脚步不对，你的这个手法不对，你这个跳起来也不对，你的这个力度也不对，等等之类都不对啊。那这个是很多可以指责的，他把我全部都纠正好了，是不是我就可以打得像 Michael Jordan 一样？不是，我只是无可指责，但是还是打得不行，然后教练就会跟我讲说，全部能够纠正的全部纠正了，你还是打得不好，没药可救，就这样子而已啊。也就是说，无可指责是很基本的东西，你这些东西要没有问题啊，并不是说你一定是百分之百，但是没有问题。所以无可指责不是完美的意思。那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无可指责？有些人觉得无可指责。你知道福音的真理是让我们做一个无可指责的人。什么是福音？我现在要解释一下，福音不是罪的赦免而已，福音不是你很内疚然后跟神祷告，神赦免你，然后你心里面得到释放，神不再定我的罪而已，这不是福音的全部。福音不是你信了他就让你上天堂。很多人就认为说，做了祷告，受了浸，上了天堂啊，我就信了福音。这不是福音。福音是什么？你从以西结书看的话，你从希伯来书看的话，你从很多的地方看的话，福音就是当一个人愿意来到神面前，他自己不能做什么，他只能够承认自己的罪。当他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神将那个恩典赐下，那个恩典不只是包括罪的赦免，那个恩典讲得很清楚，在新约神说我要立一个新约，就是要将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放在那个人里头。也就是说，当你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他给你一个新的心，这个新的心是目的是让你能够将神的话写在你的生命里头，你能从生命内心里面发自内心的来遵守神的话。若我们只想到罪的赦免，我们一点都不渴慕要遵行神的话，那不是福音，那不是福音啊！当神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新的心，但是说怎将那律法写在我们里头，我们从内心里面就自己想要认识这个神，就自己愿意来遵守神的话。当然当中我们有软弱，是不是？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会难过，因为我们内心里面那一颗心是想要遵守神的话的。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会很难过。这就为什么基督徒若真的是基督徒，会每一天很难过的过日子，因为他天天都在犯罪。不会说犯了罪大家都一样没关系，做一个基督徒不会对罪说没关系的，因为他有一个新的心。那个心不在那里的话，那不是福音。所以大家在这里，保罗在这里就可以大胆的说，做监督的，做执事的，要无可指责。为什么？若你们真的明白福音，明白这个福音的话，这个福音就应该在你们自己的身上能够发出功效。在自己的身上发出功效的话，就要活一个，过一个无可指责的生活。那些传异教的人，他们只是传对那个敬虔的生命是没有果效的，他们传的东西真理是不对的，他对内心里面是没有多少改变的，但是福音却是专门改变我们的生命的。如果我们生命没有改变，只能说我们真的不晓得福音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一个服事的人必须要明白福音，不但是明白福音，还活在福音里头，亲自尝到那福音改变的真理。这为什么他一开始就讲到无可指责？那我上次答应大家要谈讨论这个问题，一个妇人的丈夫。然后他讲到这个无可指责，我竟暂时跳出来啊，因为我不晓得要放在哪里啊，因为讨论这个问题像查经一样，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够继续。一个妇人的丈夫，什么叫一个妇人的丈夫？有很多解释的哈，一有人说做执事的，做这个监督的必须要结婚，是不是？不结婚的不可以做执事，不可以做。Moses 做了执事啊，忘了告诉他，他要先找个女朋友结了婚再来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另外有些人说一生只可以有一个妻子啊，有些人这个太太过世了又去找另外一个太太来结婚，那他说一生只可以有一个妻子，一个人妇人的丈夫，这个有一点可能，是不是啊？是不是说不可以同时多妻？有没有人想要多妻过啊？第四，是不是说不可离过婚？第五，是不是说要忠于妻子啊？你想一想哈，有没有可能说他要求一定要结婚的？是不是？这有点怪哈，因为保罗自己没结过婚，耶稣也没结过婚啊，提摩太也还没有结婚，那应该来说还没有结过婚，那他这么要求的话，就连保罗也不可以在那里做监督了，所以应该不是，而且他下面还讲什么？要好好管理自己家子儿女，那儿女是复数的，所以生一个孩子也不够，要生两个之后才合格，所以那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一生只有一个妻子吗？是这个意思吗？这句话呢在这个第五章里面也出现不一样的方式出现，我们从这一章里头就可以稍微了解他在讲什么。他说寡妇，他在讲教会要怎么照顾寡妇，寡妇记在册上的必须年纪到60岁，60岁的寡妇，那教会那时候他们教会有一个制度，就是来照顾这些那保罗就告诉人，你要照顾这些寡妇呢一个条件必须是60岁很可能一个条件就是他们真的无依无靠了然后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然后第五章14节说什么？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什么嫁人？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说年轻的寡妇不要，因为他们到时候还会再出嫁的他们情欲受不住的时候要出嫁的，所以他就说如果受不住忍受不住的话就去嫁人算了他这里是劝年轻的妇人，如果他心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渴望的话去嫁人。那你很难说一个丈夫的妻子就表示一生只有一个丈夫，那个意思就表示说如果保罗现在劝年轻的寡妇去嫁人的话，就表示说以后他们再做寡妇的话就不可以，教会就不可能供养他们了，是不是？ 这就矛盾了嘛，这不是应该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的意思就应该不是说一生只有一个丈夫的妻子那年轻的你们赶快去嫁，嫁了之后你们就两个丈夫，以后就不教会就不管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保罗不是设一个圈套，然后以后他们就被 disqualify 不能再被教会照顾了不是这个。所以一个丈夫的妻子不是说 一生只有一个丈夫，也不是说这个同时候很多丈夫，因为那时候的这个不是问题，一个丈夫可能很多妻子，一个太太很多丈夫的，这不是问题，他不需要特别提这个问题，因为几乎都没有的，所以这个应该也不是他的意思，是不是说不能离过婚呢？经文有没有这么讲？不是一生只有一个太太，那是不是说不能离婚？经文有没有这么说？我们知道离婚不好，但是这里的经文有没有这么说？不可离婚？没有。你知道离婚又分两类了啊，这个 一类的是可以圣经说可以离婚的啊，那就是如果说对方犯了淫乱啊，或者说对方坚持要离开的话，那只好离了啊。那这种的离婚是这个圣经至少教导上是允许的啊，其他的他就不太允许啊。那离婚有分两种嘛啊，那这里是不是说不能离婚呢？他并没有这么讲。如果真的要不能离婚的话，他可以直接用离婚那一个字啊，原文是有这个离婚这一个字的啊，不可离过婚就好了嘛啊。但是他主要要强调的是一个妇人的丈夫，那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呢，我相信他更强调的是一个忠于一个太太的人啊，一个女人的男人啊，一个忠于，一个忠心 faithful， 这个要求我想更合乎圣经的意思。为什么？你可以有一个先生，然后一生就那么一个太太，然后到处留情，是不是啊？到处留情，就是心在那边飘来飘去啊。然后每一个人，每一个女的跟他接触的时候就感觉到他在暗示他什么啊，就这样子。可能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外遇的啊，但是总是心飘来飘去的啊，这种人不忠于自己的妻子的。那保罗的要求更严格，你要一心一意的忠心在你自己的太太上啊，你必须是一个忠心的人，在家里面，在婚姻当中是忠心的，在神里头也是忠心的。那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离过婚的啊，可以不可以做指示，可以不可以做监督？圣经并没有明确的否认说不可以。那是不是离过婚的都可以把他找来做指示做监督？也不是，因为后面还有一句什么，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是不是？所以那你要怎么办呢？大家都犯过错，那所以一个最有智慧的选择就是做法就是说，你需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当一个人离了婚了之后，你不能够说过几年之后啊，如果没有问题就怎么样怎么样。我发现这样的定法是很危险的，因为我常常发现到这个跟教会的领袖犯罪了之后呢，去辅导就他们就弄一个时间两年啊，人心诡诈啊，自己都完全不能识透的，他就两年乖乖的，是懂不懂？就为了两年之后可以回来在教会做领袖，那很诡诈的啊！我觉得这些我们已经所谓不合格的啊，我们就要放在一边。让时间过去，先不讨论这个回来做领袖的问题。过了一段时间，一段日子，可能很长的日子，教会弟兄姐妹看到，自己的家人看到， 对着那个弟兄或那个姐妹可以说他的确是忠心的，也许以前跌倒过，现在他生活中看到是忠心的。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人，圣经并没有禁止，并没有禁止他能够回来继续服侍神。我知道有些人的要求会严一点，我只是按着圣经讲的，这里并没有特别讲离婚的问题，他主要讲的是忠心。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忠心呢？你不知道，你告诉那个人你两年看，你看两年，你两年忠心的话我就让你做什么那两年他真的就忠心了，你不能这么讲，你就只能在没有要他做任何事情的情况之下观察这个人是不是忠心的。小事上忠心就可以在大事上交给他而小事上，如果小事忠心是为了大事的话，那小事的忠心不一定是真的啊。有问题我们私下再谈。所以我是个人觉得说，我们一方面是要有恩典，一方面我们要有真理。真理就是我们要的的确确的观察到那一个人若以前曾经在家庭生活中跌倒过的，我们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到没有人可以再能够再指责说他不是忠心的人，那我们就可以。当然你这个不是讲到无可指责，人多总是会有人喜欢挑剔不管该不该挑剔的都挑剔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也要考虑在里头但是在大家都按着圣经的这个真理而行的时候，然后我们去观察一个人无可指责的时候，这个人第三章说就必须服侍的人就必须是要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人。然后他也说节制自守端正，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我考考大家，这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项都跟一个问题有关，什么问题？什么？跟生命有关的，跟生命有关不能怎么说？不受，应该是这么说，能够自己控制自己的，而不受这个物质跟人影响的，是一个在神里头，在福音里头，在神掌管之下，不在任何其他的人事物掌管之下。节制，节制很难，最近我发胖了要节制不吃东西很难，因为过了几个小时，我以前试着进食，你知道我 试过进食半天整个人发抖然后就不能不吃东西很难的。你知道我去上课，以前做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可以上课到忘记吃东西一整天都没问题，但是说要进食祷告，我祷告了半天我就发现我发抖了。我可以读书进食一天没有问题，我祷告进食发现受不了。为什么？当我特别想到说要去进食的时候，我发现有食物在控制着我，在诱惑着我以前做学生这个肚子饿的时候去买菜的，李彦常常就说你不能肚子饿的时候去买菜，因为肚子饿的买菜的特别多东西因为每一样东西都告诉我说很好吃我就在受控制，不能自守，不能端庄，不饮酒滋事，也是酒在控制。打人是什么控制你？你的脾气控制你， 你不能够自己控制，你的脾气控制你，那你不能够自控的。增进呢是什么控制你？骄傲、面子，面子跟骄傲差不多。贪财什么控制你？钱呢？在一个福音真理之下的人，只有一位主，只服侍一位主。他不是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又服侍神，又服侍自己，所以他可以在这一个福音里头活出一个福音的生活，节制自守，不饮酒之事，不打人，不增进，不贪财。然后他说无可指责，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前后夹着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事，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就讲到说一个福音能够在我们的家里头先活出来，然后你才来到神的家来服侍的。所以刚信主的他就说等一等，你要先受考验，你这个信的这个福音先在你的生活里面能够活出来，你能站立得稳，能够真的发现自己在服侍一位主，不是服侍自己的脾气，也不是在服侍自己的钱，或者服侍别人的钱，或者什么，不是服侍这个酒精，再来，这个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他说这些事我写给你，指望很快到你那里去，但是倘若我当言了，你可以知道必须如何在神的家中行。这念起来有点拗口，我把它持续放过来，因为必须是一个重点，你必须你知道必须如何的在神的家中行。以弗所教会在那个时候的教会属灵光景不是很好的，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觉得服侍教会属灵光景好的，你的要求就可以高，教会属灵光景不好的，要求不要那么高。但是在这里保罗所提的要求，我不晓得我们还想到什么要求，但是保罗讲的这个要求是最基本的。他在那个以弗所教会里面真理出了问题，甚至带领的人教的东西出了问题，甚至很多服侍的人的生命出了问题。保罗并没有说就这样子你就挑最好的，他的写给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的劝勉不是说那你就从这些人群中挑最好的就好了，他不是，他说必须是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以弗所教会属灵光景也不好，但是这些要求是必须的。为什么？因为福音的真理必须在教会里面教导，而福音的真理必须在人的生命里头活出来，这两个不能缺一。我们只是教导生活上没有福音的真理活出来的话，活出说我们只有一位主的话，那我们的生命是有问题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立了一些教条然后叫我们去守的，他是列了这些，因为这些都跟福音有关，这些都跟福音的敬虔有关，所以他下一句话他就讲说这就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刚讲过，教会如果不再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话，教会就不像教会，教会就没有教会的功能。那真理是什么呢？他下一句话 就说而众所公认，金钱的奥秘是大的。他就是指耶稣了，在肉体显现，在灵里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当他讲到这个真理的时候，他不是讲到 一大堆的教条，当他讲到真理的时候，他是在讲到什么？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在这里形容的，在肉体显现，在灵里称义，被天使看见，这是很可能在讲到，为什么很可能？因为这是诗，有时候诗的这个意思比较难猜，但是很可能在讲到耶稣降世为人的这个经过，他在肉体被显现，然后他复活之后被称义。为什么耶稣叫称义啊？稍微了解一下哈，我们罪人称义是白白的称义，因为我们信了耶稣，神赦免我们，让我们能够称义。那耶稣基督称义是什么呢？耶稣基督自己没有罪，为什么需要称义？因为人诬告他，人不认他为主，所以他的称义是什么意思呢？他的称义就是说被证实他的确是他所说的那一位，懂不懂？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被证实他的确是那一位主，他的确是那一位无罪代罪的羔羊。所以这是他称义的这个意思，在灵里称义，被天使看见，他整个一生这个救恩是天使在观看的。然后就下面的三段呢，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就是我们现在他升到天上去了嘛啊。那今天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今天这个福音在世人很多的人当中信服的，今天这个福音啊，就是那一位耶稣基督，他今天在荣耀里，将来还要再来。我们教会里面传的就只有这么一个真理了，就是耶稣基督。今天很多人把耶稣基督抽出来啊，要彼此饶恕，我们把耶稣基督从彼此饶恕里面抽出来。保罗说我们的真理就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你把它抽出来就不是福音的真理。所以我们可以谈彼此饶恕，但是如果把彼此饶恕的这个 equation 里头把耶稣抽出来的话，彼此饶恕就不是真正福音的真理。因为福音的真理只有一个，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只有因为他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敬虔的生活，不是借着耶稣基督得来的敬虔生命，只是一个表面的，不是一个真实的神所喜悦的一个敬虔生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中心，所以当我们在谈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有恩典，因为神是大有恩典的，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圣洁虔诚的生活，因为福音是大能的。福音在我们身上没有大能的话，不是福音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接受的问题，是我们信靠的问题。或许我们也就像以弗所教会那样子，就已经偏离了，不再谈福音了。我们谈的是一大堆这个道德的规条。当你有了福音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谈到敬虔的标准。服侍的人就必须要有一个服侍啊，这个福音的生命，服侍一位主的生命，而不是又服侍神又服侍自己的肚腹。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福音带给我们一个无可指责的人生， 真的巴不得我们能够常常来到神面前，能够为我们自己的罪，为着我们渴望的那个义，能够自己责备自己，求神再次让这个福音彰显在我们生命里头，让我们的服事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福音的认识了解，因它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后面要唱一首诗歌叫复兴圣洁，复兴圣洁这首歌是算是老歌了那对我来说以前是新歌那复兴，求神再次复兴这个圣洁的观念在我们里头，因为这个圣洁是这个福音的大能所带来的，没有这个圣洁，福音是没有。所以你看到这福音的奇妙，一个福音的奇妙是可以赦免一个犯错的人，所以一个所谓我们大家认为说不应该做执事的，他还是可以做的，只要他能够证实说福音的确改变了他这一生。不管你是基督徒犯的错，还是不是基督徒都犯的错，我们之后若愿意回转的话，福音的确是活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就会看到那圣洁的样子。求神复兴。这首诗歌最后说，一生传扬基督的圣名，这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的地方。好，我们一起起来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定洁的心，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主，求你复兴我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身体献上的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的这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再来，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找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身体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将你儿子耶稣基督那宝贵的福音赐给我们。主，让我们不要把这个福音当作一个可有可无的事，不要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团契 的服事、崇拜 里头发现福音在遗忘在一旁。主，让我们晓得你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唯一的力量，唯一的这个福音，让我们能够愿意藏在基督里。帮助我们也晓得你给我们的福音是何等奇妙的福音，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无可指责，一个敬虔，真实敬虔的人生。帮助我们能够在每日的生活当中仰望你，因为你有无比的恩典，我们可以在你里面，可以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归向你，我们常常向你来认错，我们来向你来认罪，你也必一直在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每一天比一天更圣洁。求主你天天的来更新我们的一生。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